首先，我要对姐妹在中国刚才给我们的一些消息哈，跟我们这里很不一样，可能也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我有一些话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可以给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这么的比较规律的，或者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制度啊，一个组织这样来一起敬拜神的话哈，那我们还是需要敬拜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主的门徒，那门徒都要去。所以耶稣就应许我们在教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他就在我们当中。当然他跟我们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两三个人在一起，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教会啊。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家。一个家可以只有父母亲，孩子都出去了，好，空巢。一个家可以即使不在同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用电话用各种方式来联系啊。所以呢，神的家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或有什么组织，或有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家，就是主要是在家人。我们叫教会的意思是人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晓得，今天教会到这个地步，各个地方去地级都有神的教会，都有主的教会。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一开始教会的产生本来就不容易了，需要耶稣为我们死。接下来，他们直接下去的那全代的那些弟子、门徒、使徒们，他们也要付上代价。那他们的代价是什么呢？被逼迫、被赶逐、被分散。哈，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有一个原则跟定律，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各地。这个定律跟我们的家庭的这个繁衍一代传一代有关系，跟教会神的家的一代传一代一直扩散也有关系哈。这个是神创造的定律，万株四海不管什么，它只要是生命的延续，就是这个定律。所以初代的耶稣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开始遍满各地的分散。所以这里面的定律是什么？两个人联合开始就有儿女，这个儿女又要离开父母，又有他们自己的家，然后又连续的下去，就这样子就是扩散到整个的神的心目中说遍满各地。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个情势，有个环境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一来是大改变，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大改变、大冲击的。这个 COVID-19 啊，这个病毒这个事情已经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真是大开眼界的哈。什么叫做一下就不能出去，一下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做第二次的练习，其实你们呢比我们呢更有福气，来体验而且成为真正神的家人的那种甘甜是什么。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更珍惜哈。所以我要激励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姊妹哈，还有我们的所有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哈，看着这个实际的时代的一个转变，我们要应变。不变的只有一个，我们的福音还有我们的神的话是不变的，其他的话我们就要应变。只要神的福音可以传出去，只要我们不管几个人，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然后呢一起守住我们的对主的信心到见他的面，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繁衍遍满各地的使人有福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那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啊。我刚才说请大家自由发言，因为我要你们思考。今天我们要用路加15章来谈原生家庭。这里提到有两个儿子，耶稣在后面有一个比喻哈，这里提到有两个儿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通常我们的焦点会放在那个浪子，就是他 拿着他的他认为应该拿的钱，啊，那个话是有点过分啊，太过分不是有点过分而已啊。犹太人的父亲还没有死，他就还要就要跟他拿钱，好，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好，那会他之所以会离开，一定也有他不满足的地方。刚才妈咪谈到不满足啊，是的，不满足会让我们去流浪，不满足会让我们异想天开。不然不满足到一个地步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就是浪尽所有，不管我们有什么，本来我们有的已经不多了，没有错。我们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能够有的，今天我能够活到现在，生存到现在，然后我现在有的已经跟人家比起来了，好，因为我们喜欢跟人家比，已经不很多了。然后你再这样子去浪荡的话，我们用逃避的方式来逃避问题的时候，是没完没了的。那等到我们再讲到这个浪子的时候，我们再来谈怎么样能够归正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平复或者是恢复我们原来这个我的啊，不管我的原生家庭或者我是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尊荣啊。好，那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这个大哥，现在请我们思考一下哈，这个大哥圣经上说，其实圣经没有说了，我们看到说他没有出去，他没有离家，那他自己本身呢有这样对自己的形容，29节，15章29节，我服侍你这多年，是大哥的话哈，可能憋很久了，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是大哥在他的弟弟浪荡回来之后，爸爸很高兴帮他开了宴席，请了别人要来庆祝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这个大哥的心里的一番话，非常的真实的话，也非常的深沉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哈，记得哈，我在这里没有说谁完全的对谁完全的错，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这个大哥会有这种表白。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哥会有讲这些话，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下就做出来的一个文章或演讲，应该是在心里面低估很久了，酝酿很久了，哈。我认为是这样了哈。如果说你说他是直接对他的弟弟的不满，有可能那是一个爆发点，但是这一些话可以这样子一连几句，我把他讲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他的内心的话哈，我们来想一下，思考一下。你想有什么可能让他讲这些话？我请大家发言好吗？想一想看，记得我不是说谁对谁错，我们就要来想一下，这个是浪子跟大哥的原生家庭，有一个我们一直从圣经里面认为是很慈爱的父亲，但是里面有两个儿子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理念。好，那请大家发言好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大儿子，我觉得父亲这么对弟弟的话，会让我觉得他偏心弟弟。
OK， 好，那你的认为是说你的心里面就是对于这个针对弟弟，是不是针对弟弟还是针对爸爸？
针对爸爸。
针对爸爸，所以他本身认为爸爸有偏心，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OK， 好，好好，对，好，请大家继续发言。等于说他的心里面有一种争宠的感觉哈，好像爸爸对我比较严格，为什么都要求我，有没有这可能，是不是哈？然后呢，为什么对弟弟要就给他，就是对爸爸的处理方式 他也不认同哈，还有吗？
他对自己感到不平，觉得他父亲对他不公平。
他感觉不平，他有冤屈，是不是？
嗯，
啊，
他自己
他
觉
觉
得
得
不
他应
平。
该啊，如果这个弟弟这样都可以这么开一个宴席的话，那我不应
对，
该比他更多嘛，是吧？啊
是的，
，OK，心里面有委屈，有不平，好。
是的。
我也很能理解，可能因为我在家里面也有一种像这种老大的这样子的待遇哈，然后就是刚才月华姐说的，就是不公平啊，然后内心里面可能一直在家里面做，就是存着那一些的不甘心啊，被这样子的有一种那样子的虐，也不能说是虐待，就是不公平哈。然后呢，再加上又做了那么多，没有得到一定的肯定。而是还是不知道这个爸爸有没有指责大儿子，但是我在家里面是就是会被受到一些指责，你干了
OK，
然后也不对，你干的不好也不行，也被你知道我就会了解他这个处境，就会想要得到至少有一个得到表扬或者肯定啊，一个鼓励至少的，所以这是
很
我
实
一直
际。
的想要的，
OK，很实际，很实际。OK，好，所以这是老大的情节，好，都有可能被要求的多，被鼓励的少，好，很好。还有吗？
我觉得那个老大没，就是那个他不懂得怎么去，不像他弟弟可以跟他爸爸要东西，他不懂得怎么去跟他爸爸要东西。就是他如果说要羔羊，他可以说跟他爸爸说，哎。爸，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只什么什么？我可不可以拿一只来杀？可是他不懂的，他等着他爸爸给他。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父子关系，就是这个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我可以体会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他爸爸可能平常就是，当然你吵闹的那个是很不是刻意的偏心，但是那种比较会来事的。你很自然而然，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比较会折腾、会来事的那个，然后那个比较安静的，就常常会不知不觉就被忽略了。我的感受是这样，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么乖，我也不给你找事，然后我还这样子，我也不跟你要东西，为什么你对他这样子？”
好的，好的，都很实际。我们用我们的亲身的经历，身历其境来想这个事，这是我想请你们来发表的，老大的情节，还有呢，不会个性上就是老老实实的中规中矩的，不会像那个弟弟呢要什么就要，然后呢还会使一点小技巧啊，撒撒娇啊，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我在想这个老大，他会不会就是说老大会有责任嘛？他这个家庭的责任或者父母的 expectation，然后他就会把这种责任当做一种负担，就是说他会很尽职的去做，也做得好，也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就是认同。但是同时呢，他可能做的时候并不是甘心乐意，因为责任感大于他自己内心甘愿去做的，所以他就心里会有一些，隐隐，就是常年来积累的一种苦毒。这是我自己不是老大，所以我只是这么猜想啊。
对，OK，是的，OK。
我虽然能够理解大儿子这种心情，但是我也觉得呢，他有一种不满足，有一种比较的心态他自己的生活很好，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有的，他只是看到自己没有的，所以就会跟自己的弟弟去做比较。
等于说他不成熟，可以这样讲吗？我可以这样说吗？
对，是的，
思考不成熟，想法不成熟，所以他就会比较看到片面的，比较狭隘的，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OK，好好，谢谢。再两个好吗？
我说一点吧，
他当然太好了。
我这个情况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是老五，
OK，
而且身体非常差，所以从小呢得到父母的关爱是比较多的。这样的话呢，那个不过我前面几个姐姐跟我年纪差的比较大，他们都比较早就离开了。所以我是跟我弟弟妹妹一块长大的。
Okay.
我跟我弟弟妹妹一块长大，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大的。
是的。
从小受到的教育呢，我非常感谢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在就是从小给我们培养了很多那个比较好的品质。你比如说我记得最牢的就是妈妈爸爸都是大的一定要让着小的。要那个照顾小的，尽管我身体不好，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去保护他们。我记得那个，你像我妹妹，有的时候就会跟妈妈吵，说是好像给我的关爱多了。可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住了很长时间，结果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家的时候，妹妹就非常难过，老跟妈妈说想姐姐，想姐姐。我回来以后他就在我床旁边，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在床旁边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原生家庭啊，就是不能缺乏爱的教育，就是互相的这个爱的教育。如果有了这个互相爱的教育，这个大哥呢他就不会因为小弟回来受到这个优待而痛苦，而是为了小弟回来他会跟爸爸一样高兴。这里头就缺乏一种爱，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原生家庭最重要的是在，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你很难摆平，因为你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可是呢，如果要是有一个互助或者互爱的情节在里头，就比较好处了。
非常好，谢谢，谢谢黄姊妹，谢谢。这是一个角度哈，看到说可能这个父亲跟儿子的互动本身的那个爱的连结不够，我这样解释对吗？你的意思？
对，我是这个意思。
家庭家的关系就是要有爱的连结，吃好吃的不好这个都不是一回事。好，还有说所谓的这个多跟少，就是我得到的或怎么样，我想最重要是在于那个彼此的这种连结，这是你的意思。太好了，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你看你的弟妹呢就几乎就是跟你的一个连结了，等于是你是家长了，可以这样说对不对？
也算不上家长，就是说反正我们三一块长大，所以感情就比较深了。
是的是的。那你会有那种觉得你要负责任的，你的责任你的重担会大吗？会觉得比较重吗？
我就觉得我责任比较大，因为我是比如说一块到外头去玩去了，有小朋友欺负我妹妹或者欺负弟弟了，我那时候身体也很弱，反正那个他们都叫我膝胳膊细腿大脑袋壳，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也是挺身而出，一定要护住他。 是这样。
那我能不能这样说哈，我不晓得这样子你再回答我哈，就等于说呢有时候你也需要牺牲自己，你也是一个孩子啊。
对。
那你牺牲自己的一些需求，但是你会比较想到这个弟弟妹妹的需要，就等于说你会有一些舍掉，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是，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分糖果，那个分一块饼干比较大的饼干，
是
妈妈总是让我来分成三份儿，分成三份呢，弟弟最小的弟弟先挑，然后是妹妹，最后剩了一个是我的，所以我经常是吃最小的一块。
是的，是的，是的。
在这种情况说起来也好笑，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尽量把这个分得非常平均一点，尽量平均一点。
是，
反正在这里头，就是我觉得有个爱在里头，有个责任在里头，对孩子是比较好。
是了解，非常好，非常好。好，我们再请一位，我看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哈。你们当中有人会把这个大哥当作是一个很极端的两个特性哈，一个是他就是那么规矩那么乖的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是说他怎么那么的，等于说不是坏哈，没有心胸哈，又嫉妒又不平哈，这两个极端不管哪一个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就是把这个人物呢好坏分得很清楚，爸爸一定是好人，大好人，好，所以他才能够让儿子这样接纳他嘛，对不对？好，他是对的一个人。那么这哥哥这种时候竟然不回去吃饭，好，那他就是不对的。或者说好，这个爸爸平常也太不应该了，好，什么都没有顾到啊，老大，你们有没有这种两极的看法？
我有。
OK， 你会站在哪一边？大哥这一边。
你说大哥，我是认为他是很中规中矩的，还是说他没有什么什么，是吧？那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相比着弟弟，他没有像弟弟那么过分的怎么怎么样，跟着父亲在一起，可能弟弟没回来之前他是中规中矩的，然后弟弟回来就显露出来他的那个内心的苦毒。
嗯哼，那那个苦读你认为是爸爸的责任吗？
嗯，我认为是他自己的责任，大儿子的责任。
OK， 我了解，那我了解你的看法。 OK， 好好，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面继续思考，如果等一下有人要继续的啊谈的话哈，不管谈过的还没谈过，你们都很欢迎哈，希望今天大家多一点发言，多一点思考哈，我们把这个原生家庭搞得透透彻彻清清楚楚的啊，免得我每一次都回到这个啊，原生家庭，然后就跟他纠缠不清哈，哈、啊、哈。刚才我很谢谢啊，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哈，其实都是我们很实际的一些观点。也就是因为有这些观点呢，以至于呢，我们会在原生家庭里面像一个网把我们网起来。但是我很感谢神黄姊妹哈，黄姊妹的经历是跟我们啊是年代上面，虽然说。我不晓得黄姊妹的年纪多大了哈，那但是呢，
八十岁了，
那我还需要好像居小哈，还是要好那那以他的年代，以他的过去的经验呢，我可以这样说，绝对不是我们，连我这个啊近七十的人都，而且我们的那个地域，我们的环境不一样，都不是我们可以去。啊，去跟他参比的，我会这样讲，我不是讲客气话哈。他的经历哈，在以前的那个时候，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呢，我想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文化大体文化性的一个培养，等于说会培养出很多类似。啊，现在我们很注重个别的家、个别人的，但还是有我们的文化性的相同的一些象征性的精神。但是那个时候的他的那个实在是，如果我们要谈原生家庭的伤害的话，我告诉你，他们最有资格来抱怨。因为整个大环境，好，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哈，我就不多谈了哈。好，那么基本上呢，我一开始我就强调了，我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我们要来好好的看清楚什么叫做我们在讲的原生家庭。当我们一看的时候，各个人的角度就不一样。好，那黄姊妹的一个重点，不管怎么样，那个爱的连接关系，这个家不管是大是小，是富是穷，但是那个爱的连接关系是一个重点，不是在于处理的公不公平。所以父母亲们哈，如果你的孩子常来告状，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的时候，哈。那我们可能要注意，我们来看一看，等一下看一看这个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要避免。好，如果我们把焦点放错地方，啊，每次我都处理得很公平。啊，这个黄姊妹她分东西的时候，她是以一个老大的身份来分，妈妈教，等于说妈妈就把责任分担给她了。啊，那如果她一直在说我把它分得很公平，不然我会吃亏。我把它分得很公平，不然的话我的弟弟妹妹会抱怨的话，那这个就没意思了，真的是没，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是在于公不公平，有没有分得很公平，家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看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焦点不同的时候，我们焦点扭曲的时候，就会放在这个上面，到时候怎么样，就因为这样子就整个那种家里的亲情就会四分五裂。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了财产可以告到公堂去， 儿子儿女告父母亲，父母亲告儿女，或者兄弟姐妹自己相告，都是在这个公不公平上面。好，好，那我们再来把焦点再往这个老大的这个时候，他讲出那番话的时候的心态。我今天呢，在这个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里面呢，我要谈的是，我都会谈一个我们的原来的那个负面的，再谈正面的哈。那么我们的负面方面，我们来谈孤儿心态。孤儿是很容易定义的，等于说呢，这个孩子他出生之后，他还是有父母亲哦，好，他有父母，他不是那个捡来的，他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一定是有父母生的。所以当我们说孤儿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他在他的成长环境或时段里面呢，在那个最需要父母的时候，就一个人，可能是什么原因就没有爸爸妈妈了，甚至有时候有爸爸妈妈把他送去给谁去养，他就会成为一个孤儿。但是基本上孤儿并不代表他没有父母亲啊，他还是有人把他生出来，他是有来源的。但是呢，孤儿身为一个孤儿，就是我在我的某一个阶段需要父母的时候，结果呢，我没有让我的亲生父母跟我跟他们没有连结不亲啦，或者是就像上次也有姊妹说到说，即使我的父母亲还是每天回来，可是跟我就根本就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那个就是一种他不是孤儿，可是会产生什么心态，孤儿的心态。孤儿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我爸爸在我几年的时候，几岁时候去世，我妈妈几岁就不在了，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啊。我们知道有很多领袖哈，很多这种很出色的领袖，你如果去注意看他们的背景的话，其实呢，他们就是一个孤儿的背景，但是呢，他们很能奋斗，他们很懂得出息，而且训练他们有那种就是经历苦难困难的那种百错不败的那种精神，到后来呢他们就站上去了。很多领袖是这样，我不是说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人格很完美哈，但是这些都是很卓越的孤儿，如果你去历史上去考究的话。那我现在谈的是孤儿的心态。有时候你住在家里，你有父母亲，你有兄弟姐妹，可是你的心态是孤儿的心态。那么孤儿的心态有三个，第一个它就是孤可以代表孤独孤单，他的心跟别人是没有连结的。虽然刚才黄姐妹说他有一个好像变成老大的那个责任感，老大的重负，可以这样说好了，他需要牺牲自己的享受好，但是呢他跟弟弟妹妹是有连结的，那个情那个亲那个情是有连结的。在这里呢，不管你有多少个是周围的家人哈，我们是孤单一人的，那么这个孤单就会有苦。如果我们把那个孤单放在里面太久的话，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哈，我也稍微牵连到这个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哈，他们很孤单，所以他们需要，人是不能落单的哈，人一落单的话就违背了神的创造的原意，他的初衷。本来神创造就是要有关系的哈，一人独居不好，就创造了另一个伴侣。那么这个连结上之后呢，又要生养众多啊，家里面又有这个这个兄弟姐妹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中国的整个大环境也是一样，等于说是跟着神的创造的律呢就有违背了。好，那这样的一来的话，就会产生很多所谓的原生家庭的病态，一定会有的。我们有兄弟姐妹，我们有父母亲，可是呢当中没有情感的连结， 没有亲的连结的时候，你就觉得孤单，以至于以后你到处群里面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的心跟人家的心是不来电的。即使别人很欣赏你，很喜欢你，可是你对于那个别人对你的这个，你进不到心里面去，你会有怀疑，因为你的原来的那个孤单好像绝缘一样。好，那里面你一孤单的时候，不是谁的错哦，这是必然的结果，就会产生苦，孤苦。那孤苦之后呢，累积越多，就有一种毒。刚才我们也大家也分享了哈，就会有那种苦跟毒就会在一起，这是孤儿心态的一种。第二种孤儿的心态就是单独，刚才是孤独，是一个心境里面的感受，现在是一个实际上面我就是一个人，那我也习惯，我也比较觉得比较对自己适合一点，我自己来啊，这个不一定要做生意或者是创业，或不是这样，在你平常的生活举止里面，你的这个生活运作啊，你的思想里面，包括夫妻两个结婚了，当你看到对方你认为该做的没有做的时候，通常怎么样，我们有一种我自己来，要不到嘛，那我自己来，就是我独自，然后怎么样，我独自去做，靠着自己做，有一种我这个斗不一定是争斗了哈，这个争斗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内涵哈，就是奋斗，自己奋斗，这也是一种孤儿心态啊。所以呢，我不靠别人，我也不求别人，而且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我咬着牙，咬着我的就是我忍着，我都不去认输，都不去跟人家低头，这也是一种孤儿心态哈。那么当我们有这种独跟斗，就一个人自己扛，没有分担，没有分享的时候，自己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产生一种冷漠，你跟别人的关系就是冷漠。即使你有到一个地步，你想谈恋爱了，你也很想结婚，不管是男不管是女哈，你也有那种爱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情愫在那里，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靠近就是一种冷漠，对方会感觉你怎么好像温度那么冷呢，那你想热的话好像也热不起来，那个是婚姻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发现了哈，我不一定都对哈，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去做一个调查或者，但是我从我的接触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情况，这些例子里面呢，我看到呢，我们有很多弟兄们哈，当然包括男性，不是只有主内的弟兄了哈，包括主内的弟兄。他们是一种很冷漠的，除了他们的生性以外，生性不说了哈，我们生性有刚烈型的，有乐观型的，有敏感型的，敏感哈，就是什么都很敏感很细腻哈，还有一种是冷漠型的，除了这个本性以外，很多共通性就是因为家庭的原生的原因呢，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没有那个爱的情的彼此的一种好像很多河流流来流去这样交流哈，河入海流这种关系哈，那个大海就像父母亲，然后是河呢分支很多河，就这样流来流去啊，流进去，然后它也灌出来，就这样，没有这种交流的话，那到后来就变成一种很冷漠。所以呢，我有看到很多，特别是男士啊，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冷漠，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要，他不懂得怎么样，没有能力，也没有习惯说要去表达他的需要，也不想求，可是他们心里面是孤单，然后呢又不能不奋斗，然后就是冷漠的。好，冷漠的话很容易会被误解，冷漠的话也不容易让人家亲近。好，第三个孤儿心态，基本上呢， 我们会有一种逆行的一种心态。什么叫逆行呢？在这我讲的逆道不还没有到反抗哈，就是有一种好像，因为呢，当我们有这些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很想回去寻找原因，很想回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哈。所以在我们的健康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逆转啊。一个通常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很会问说，哎，这个糖尿病能不能逆转呢？就是回去啊，就是能不能回去源头，然后让它恢复呢啊，或者说呢啊，什么病能不能逆转呢啊，像高血压可以逆转吗啊，那这些是我们现在常常很理解的一些词句啊。但是你要逆转的话，从健康来看，你要早一点注意到啊。所以其实这些我们早期心里面没有得到所谓的满足，没有连接的情的啊，这个亲跟情啊，这些我们没有从原生家庭里面得到健康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想回逆。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嫁的丈夫或者你娶的太太呢，像孩子一样，他们总是喜欢回去寻找他们以前没有的，他们还是在渴慕，还是在饥饿，这是好现象，你知道吗？这个并不代表说他们就是啊病得很严重，不是这样子哈。如果当他们都连自己这样都没有的时候，事实上是等于说他们放弃了，就已经没有，就让他枯萎了，就让他这样子枯萎了，就没有求生的欲望，就没有再想要再逆转的欲望了。所以这个逆不是不好的意思哈，孤跟独跟逆本身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症状，可以这样讲好了。但是它并不代表都是不好的。当你转到第二步苦斗跟权的时候，你要逆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抵抗。当你想回逆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抵抗，会有抵触。啊，我现在讲的已经不是健康的事情了哈，我要讲的是一个心里面的啊，一个是心境的，一个是心智的。这里的话是什么？是一个跟外面的关系，人际的。啊，一个苦是心情的，这个毒跟斗呢是心智，我要有意志力，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得更好。来到这个逆权的时候呢，已经是关系到跟外面的人的关系，不但没有连结，不管冷漠，而且还有一个怎么样，这里出来的话在基督教就会叛了，叛逆的叛了，就好像敌对，什么都不对，什么都跟我过不去，好像什么你都觉得有意见。那也当然跟以前我们讲说好像别人都欠我的债一样，那种心境一样啊，我们就会有一种抵触啊。这是人的本来神给我们形象里面的一些特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啊这个情感啊，神有情感，我们也有情感啊。神给我们这种有能力，有智慧，这个都是本来都是有的，是我们的原来，不管你的父母亲什么父母亲，我们都有神的形象的这个内涵在里面。但是呢，当我们生病了，当我们有罪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另外一个负面的孤苦变成苦毒，毒斗变成很冷漠啊，逆权变成叛逆，就会变成这样子。那现在我再请你们表达一下，我们认为原生家庭都是父母亲的责任吗？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请大家再表达好吗？你看到从这个事情来看的时候，因为我们什么都是以圣经为主，好不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各种标准版啊，我们都以圣经为主。那你们认为说，像现在这个啊，父亲这个大儿子，还有关系到以后我们要讲的这个啊浪子的这个事情哈，你们认为说都是父亲的责任吗？都是家长的责任吗？还是儿子有责任？那到底是谁的成分比较大？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先说，因为我自己做了父母，所以我会觉得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所以刚才你讲到那个那三种情况，其实我当时想的回应，我第一个感觉可能会 好像这个父亲是不是做的不太好，所以让两个儿子一个这么叛逆，一个在家里待着也不开心，好像对父母很多指责。
是的，嗯哼。所以你认为说你的想法是比较属于父母亲要担责的。
对，是，所以我会看到孩子的问题，会觉得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没有教好。
嗯嗯嗯。还有呢？
师母。
哈哈。请讲。
我觉得这里面有75%是父母的责任，
嗯，
20%是基因的责任，基因
OK 啊哈，
遗传，然后5%是孩子自己的责任，所以大部分都是父母的责任，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包括我做别人的父母，孩子的父母，嗯，还有我的父母，我就觉得有这三个因素在里面。
OK。哦，你讲得很清楚，好，很确切的百分之几，好的，好，好，好，请谁再讲你的想法好吗？
我是觉得小孩小的时候当然都是父母的责任，可是我到了一定的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我觉得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责任。那这个责任，我觉得就是，可能譬如说就。我也不晓得那个年纪要切在哪里，就是说譬如说你可能14岁有他14岁的责任，然后16岁他的责任可能就会多一点，嗯，然后到了18岁20几岁，那你像圣经讲的这个哥哥他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了嘛，所以他的责任可能又更多一点，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心理的状态是建立在小的时候的基础上，但是，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长大了以后，你如果譬如说我们不信神，那你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诶，这一部分应该是我自己的责任，不是光只是怪在父母上。但是这种东西，对呀，这就有点。但是如果是只是单纯讲这个责任的话，我觉得在某一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按照他们的成熟度应该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嗯哼嗯哼嗯哼，是，好，啊，有道理有道理。嗯哼，好，请继续。
就说如果父母在孩子的父母跟如果只是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好，我觉得父母应该负如果不是全责的话也基本上是大部分的责任。好，但是呢，但是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思考过，因为我就觉得我个人就认为我的父母对于我的成长长成这样是负有很大责任的。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就像我现在控制不了我怎么对待我的孩子一样，其实我的父母他们也是从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成长环境当中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也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他们怎么对我们，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成长的背景和他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和他们养育我们的时候的那样一个生活环境，所以他们让他们负全责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你很中肯，50-50好不好，50%跟50%啊，是不是啊？好，那我要继续问一个问题，如果对于这个还要跟我们讲的话，等一下继续讲哈。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我的这些目前这些问题都是父母亲的责任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重复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都说我因为现在呢有姊妹都很中肯的说，我觉得大部分是父母亲的责任哈。那好像到我成为父母亲的时候，所以我也更认同是父母亲的，那为什么我们会重复他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不到啊。
我们做不到。那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话也是父母亲的责任吗？
对。
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就像刚才如许讲的，那个孩子就要对自己的负责任了。等于说慢慢的我就了解到说 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当然父母再怎么样他不可能给你一个完美的环境，然后呢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不能把这个都归结在父母的身上，等于他们到了一定的，但是父母对他们肯定是他们的一些行为对他们的习惯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不然的话你就把一切都怪罪给父母，他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总是有这种受害者心态。
OK, 好，很好呀，好，还有哪一位对于父亲儿子的责任发表一下好吗？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当然。
我觉得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哈，其实它很大的影响是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妈她一生气哈，她就走了。我一下学回来他就不在家，他就走了，一生气他就会走带着我妹妹一走到重庆，那时候我在河南，他也一走一两个星期他才回来，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呀，我就对他这个事情呢我心里很小，我就很深恶痛绝，我说我以后长大了也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后来我结婚了哈，我记得第一次跟泽牧师吵架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哈就是我走，我说我走，我不知道哈，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是在延续我妈妈的这种方法，但是呢，因为我很痛恨那种方法嘛，我肯定不会去故意要学，但是我可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妈解决问题方法就是走两个星期回来就好了。那后来当然在深圳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没什么亲人哈。后来曾牧师就说好你走了你就别回来。后来我想不对，我怎么就是我就意识到哈，我怎么会，这不就是我妈妈的方法吗？那我就意识到，那我就我想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就像刚才大家分享的哈，如果之前的话呢，那我要是也可以那样想，都怪我妈，你看她就没有给我立一个好榜样，人她生了气她就走，我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就沿用她。但是我后来也就是特别信主以后哈，我意识到其实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那个表情哈，我马上就会印出来，哎，我像我妈妈一样的那个表情，我就会知道说这是我的错，就是我妈妈是那样的，她没有办法，但是我能够知道，首先我意识到这个对我的影响，那我就求神来帮助我不要那样，我觉得是可以逆转的，也是承担自己的责任哈。但第一个就得意识到说那个模式是错误的，那我现在在主里边我会有一个新的模式，对，这是我
自己 okay, 非常好，是的，是有影响啊。呀，请讲。
啊，师母，正好因为那个就是我谈到这个，我很有共鸣啊。
好，你请讲。
你就是关于这个学习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老大学乒乓球，当时另外一对弟兄姊妹年龄相仿的孩子也在那儿，我们一块儿过去，我和我先生带着老大，然后他们也是，然后那个第一堂第二堂课在上的时候，我和我先生的家庭背景虽然完全不一样，但是在父母教养孩子的方面，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好就是应该的，然后呢父母不见得是要教的，全是你要自己学，所以就是这方面我们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教养孩子或者耐心的去引导。所以当时在练乒乓的时候，会有就是说一方面一个孩子在学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要练嘛，那父母就是做陪练。我自己小时候还是乒乓球运动员，可是我在陪练的时候和我先生在说，我们两人就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跟那时候6岁左右的孩子去跟他讲怎么去盖的。结果等到我孩子上那个半堂课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对就是弟兄姊妹，他这个爸爸，哎呀，那个就是一步一步，一个细节一个细节，那种 guidance, 就是说就是谆谆善诱。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哇，为什么人这么，我是想教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教，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又跟第一点是联系起来，然后呢我就说这是很强力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想但是不知道该怎么 真的是不知道。你就看到别的父母，为什么他们跟孩子在说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他们可以就是说，因为是从不懂到懂，他可以把一个我以为就是一步，就是像做数学可以心算的东西，他可以把它分成12步来讲，这就是不一样。这多少是有传承这个教养当中自己过去受教育啊，或者父母的影响，我觉得是有关联的。
OK OK， 好的好的，我们可继续哈，还有谁愿意再？也是，请讲。
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很多年了，因为我问的对象是我先生，然后我就很纳闷，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方法就是不是有效的方法，或者是你这个方法就是，哎呦，然后我就想说你不会，你不会学吗？对，那你看着人家，那你自己回来试试看，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学习嘛，对不对？那又不是说叫你一下子就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嘛。因为很多东西我也不会啊，对不对？那我们大家一起学，可是哎呀，有些人他就是也不愿意学。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励志这种啊，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教的跟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像我爸那样
完全不一样，
不要对，然后不要像，因为哎呦，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不要像某某或者是我们家，但是我们家很多范本，那他们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我那时候就自作聪明，就也觉得说，我就把集合他们的优点，然后摒弃他们的缺点。但是呢，在教养的过程中呢，也是多多少少自己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潜移默化，所以我有时候做事的那种反应啊，或者是干嘛，还是有他们的影子在。那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是后知后觉啦，我是觉得神那时候圣灵有光照，让我就是说在这一路上有意识到说，在某一方面，诶，我怎么好像跟他们一样？那我跟他们一样的地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是比较不好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学，对不对？那有很多，那有时候圣经的正道听起来就是好像不懂得怎么应用在落实在我们的，但是有很多机构啊，他们有那种基督徒的教育小孩的方式，我就去学，我就去听，不见得我就一定做得到。譬如说讲话的这种口气，我到现在还是就是说，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我愿意去学，我愿意去做调整什么的，但是有些，所以我这个问题我就很纳闷，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你这样子的好处在哪里？如果你一直按照以前的范本，就说 你如果除非你认为你以前的范本原生家庭是很好的，那我没有意见。你如果一直抱怨，那你一直觉得不满意，那你这样子，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这为什么，就说而且他本身又不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所以对呀，我就觉得
你现在谈的例子是完全是由你身边这个每天在一起的你的丈夫的这个例子哈。那你对于有没有别人有共同一样，就是你光是看一个人可能不太客观哈，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以外还是有类似的呢？有没有
有，
还是只有认为就只有他呢？
我们家有，就说我奶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我爷爷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然后我有一些叔叔姑姑，他们就是在某一些方面就是有承传下来一些这种类似的教养方式，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就一直往下传这样子。对呀、
跟你讲到这里，我要稍微再继续，就是刚才你讲到往下传，还有刚才 Sherry 是 Sherry 应该是 Sherry 讲的哈，那个基因的成分哈，他把10%他都把它规划出来哈。那这个基因的成分呢你在讲往下传的时候，这个基因的这个成分呢，事实上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我一开始我这一刻不绝对不是在讲心理的心理学的层面哈，我没有想要进入心理学，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用各种客观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哈，那我们就了解一下。一开始以前呢，我是比较，因为你知道心理学有两个大支，一个是环境影响，一个是原生的所谓的基因影响。好，就是说基因本身带来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说话、你的习惯，正好就是哈 ，OK， 好。那我一开始我比较属于比较倾向，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哈，那偏重于心理学，但是没有把它跟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比较偏重于环境因素，等于就像孟母三迁，我孩子把他搬到那个书堂的旁边去，他就比较能念书。你的价值观在要我的孩子受教育，所以我不能住在一个屠夫的旁边，或不能住在哪一个旁边，我一定要把他放到可以念书的那个价值观，所以的环境哈，这是我一开始。但是当我慢慢成长比较成熟，然后呢又看到我的七个孙子女的成长过程，那时候我完全是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哈，还有课本的想法。那现在又加上实例，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认为只有拿你的丈夫做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客观啊。那你有多少实例可以来表现？当我从我的七个孙子女又回顾到我的一生以前到现在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基因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那等于说我就是生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承传这种基因哈，所以呢其实我的重点不在是谁要负责任，应该说你们有点落入我的圈套啊，但是我就想把让你们讲出来哈，意思是说呢什么成分最重。好，那我觉得 Sharing 呢在无意中他跟我们回答了一个比较属于比较客观的讲法，好，就是里面有遗传的这个成分。好，那我就顺便回应你说一直传下去，等于说呢这个遗传本身在你们的家族里面是占着一些因素的。好，那我不是说心理学里面的就是标准答案，不是这个意思。好，还有谁要对针对这个再发表吗？
其实我刚刚一直都没有讲，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大家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大儿子的事情我会认为是。
嗯哼。
我不知道，可能一样，只是我自己认为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像那个大儿子生气跟小儿子那个，我第一个想法是那是你们个人的责任，跟爸爸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们选择这样做。可是爸爸并没有说什么。你们要这样他也是这样做，然后你们要那样他也是那样做，他没有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因为这跟我们家可能跟我们家的教育很相关，因为我们家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会觉得说是弟弟你自己做错，那爸爸妈妈因为疼你所以去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并不代表这是爸妈的责任，只是他们疼你所以他这么做。然后刚刚师母那个周师母分享的那个跟先生吵架的事情，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因为我是从小跟奶奶非常亲的，那我们是属于那种有话就会讲的人。那当时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也是想说要跟爸爸妈妈讲，因为我想要抒发一下我的情绪而已。然后我爸爸的反应却让我出乎意外，我爸爸说你不要管了，你就给我回来。然后他是心疼女儿，可是我从我爸爸妈妈的身上看到他们身教，因为他们在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有婚姻会有出入的时候也会吵架，那他们都没有离弃谁，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离婚这两个字，没有。所以呢当我爸爸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好好好，我那时候是哭着跟我爸爸讲说好好我来准备。可是没多久呢，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经好了嘛，不会吵架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就说你机票买了没，要回来吗？ 我说没有，我没有要回去。我爸爸说啊，你不是生气吵架为什么不回来？我说啊，你不是我们嫁人了啊，所以要怎样怎样，就是圣经教导的那个你要忍耐啊什么。我爸爸就傻眼，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是他们的身教，他们没有从小没有教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你要怎样，你要哪样，没有，他就是，有点，我爸爸说他自己是放任主义啦，就是让我们自己成长，然后只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去问他，他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爸爸妈妈有不好，那你也可以选择你不要那么不好，你可以选择自己好的去走，然后不要一直 focus 在不好的地方。
好，我再重复一下我问回莹的问题哈，回莹的问题就是说，你提到爸爸他们不管婚姻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这些波动哈，他们就是有一个价值观念，说婚姻就是要持守。那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然后你也提到一个真理，因为你现在信神了，你的真理你又多了一个层面了哈。那所以这个事实上父母亲还是对你有影响的，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非常有影响。可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并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的身教言教就是已经，他们没有言教，他们不会告诉我说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他们的身教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然后尽管到现在他们已经都快80岁的人了，可是还是这样子，偶尔会还是会吵架。可是就是我爸爸他所教导我的，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爸爸是属于那种很 open mind 的，然后爸妈妈是很严厉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的价值观教导我们，然后我是因为信任之后，对
对。好，那我请问你那个时候你妈妈怎么样来表达，妈妈有没有表达，
表达哪个，就是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吗？
爸爸叫你回家，
他就是生气。哦，我妈妈会，我妈妈也是这样讲，叫我回家，因为她说、
okay.
你先生如果对你不好你就是回家，所以当时给我非常大的安慰，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
好的，好，我了解。好的，好，就是你有家可以回，非常好。好，下一次我要谈到这个哈。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哈，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那个时候并没有马上按着你父母亲的想法做的那个当中，到后来你就等于说你就留下来，而且你也跟先生已经又等于说又恢复了，对不对？好，那你
对
于你父母亲的意见没有去做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因为
你不会在意，
我知道父母
不会在意，
我不会在意，因为我知道父母是疼我，他们是心疼我，好像受苦。可是呢，我有我的，应该是说，我信主之后，我有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会谨守这一块。父母叫我马上回去并不代表这件事是对，没有错，在他们立场这是对的。可是我不晓得当时的我就是觉得我需要再给点时间，然后我需要订机票什么也是需要时间，可是就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神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你不用这样做，或者是说我根本就订不到机票，所以是神根本不给我这么做。
看很好，
我不知道，就是神的教导吧。
你的情感是有安慰，是有依归的，好，但是你的生活层面里面呢，除了你自己的抉择以外，你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啊，非常好，非常好，
对，
okay,
可以帮助我做对的选择。
OK， 所以你信任的是，你可以说哈，全面信任的。你依托的是你的神，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OK， 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跟奶奶比较亲，是奶奶把你带大吗？
不是，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们是三代住在一起的。
OK，
反正就是奶奶特别疼我，因为可能我是老大，我刚刚说我是老大，那可是我是女儿，我并不是儿子。
你所谓的你是女儿，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表达什么？
因为
说。
我爷爷是很重男轻女的。
哦 ,OK,OK。
我爷爷非常重男轻女。
嗯哼。
然后可是我在我奶奶那边得到安慰，因为我记得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要再升学，然后我爷爷就阻止我说不用念了，女孩子念那么多干嘛，到最后都是要嫁人的。
嗯。
可是我爷爷我奶奶就说不行，她有她的想法，她要念就是要念。
嗯，
不是你说的这样子。对。
这基本上这些意见，
就是、
啊哈，这些意见你的父母亲是不干预的，对不对？要不要再念什么？你父母亲
的都不干预的，
okay,
都不干预。
好，
对，
好，
不干预。包括我的大学考不好，然后不是我的国高，我的国中考不好，所以没有念到好的高中。我爸爸也问我说、
嗯：“
你要不要再重考一年？”我记得我跟我爸爸讲说：“
嗯、
我不要、
嗯，
因为我不想去补习班被打。”然后我爸爸也很尊重我、
嗯、
他也没有让我说你强迫你一定要再去、
嗯、
去重考、
嗯、
然后去念好的学校，我爸爸也没有、
嗯、
他也让我做我自己的选择、
嗯、
可是他有提供我这个意见、
嗯、
你要不要这么做，然后我自己选择我不要。对，
那你认为你的父母亲，对不起哈，我有很多很想更了解的，因为不会帮助我哈，你的父母亲的生活重心是什么？他们最大的啊，生活的一个重心是什么？
我觉得都是我们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妈妈，她非常在意我们这几个孩子。
嗯哼，嗯哼，
他们的重心全部是在我们。
嗯嗯嗯，
我的感受，对，所以
OK， 了解了解，非常好。大家觉得家庭背景都不一样哈，都是很特别的哈。好，那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来看一下。爸爸怎么说？好，我们刚才看到儿子怎么说，我们来看爸爸怎么说。好，我们往下面，好，路加福音的第15章31、32节，父亲对他说，他就生气了嘛，对不对？好，啊，圣经描述他就不进去，好，他的方式就是拒绝，抗议，拒绝，用生气来表达。好，记得哦，我讲这些话都没有说谁对谁错，为谁讲话都没有哈。那现在我们来看爸爸怎么说哈。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爸爸的表达，这是爸爸的解释。所以我们听到刚才文颖说他爸爸有他们的价值观，这个爸爸也是哈，他的价值观就是儿子就是儿子，不管怎么样永远是儿子。好，那现在父亲针对这个老大来回答这个。第一个，你常和我同在，意思是说呢，这个儿子不感觉他们是在一起的，这个父亲认为说我们都住在一起啊，可是这个儿子呢，可能呢在这个跟爸爸在一起这个连结上面哈，有一些问题。所以我第一点提到说他们同住，可是心没有重叠，不同心哈。他说呢，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为什么这个儿子会抗议呢？连一只羔羊都没有帮我杀过，等于说这个儿子的心态有他有基业，他有产业，哈，以后爸爸如果去世的话，他要承受的是一个老大。你知道犹太人长子跟中国人长子一样，你知道吗？两份的哈，有业四不得足。人的满足，我们回到刚才妈咪讲的，人的满足不是只有到最后说算一算我得到多少，而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这个，每一天到从头到晚的时候哈。我那天在上这个我的第一课的第一期第一课的这个门徒课程的时候，我提到一件事情，一个观念，我顺便提在这里提一下。其实你每一天都要对你的一个收支有一点点数算哈。当然你知道我在讲的不是钱哈，像很多我们都在家里面教育孩子，那是不能谈钱的哈。你赚多少，你付多少，不是这个意思。我每一天的收支，然后我们的盈利是什么？那一天我在讲这个人生蓝图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盈利就是最后的那个什么爱，最高点就是爱。好，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儿子的满足不在以后我要得到多少产业，在于每一天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有这种现象不满足的时候，到底问题在哪里？他有业有基业，他有长子的名分，可是呢他心里面是不满足的。第三个，爸爸说理当应该是要这样子啊，爸爸有爸爸的理，儿子有儿子的理，可是呢有理却不快乐，这是爸爸的表达。然后我们来从这个爸爸的表达看到儿子他现在的现况是如何，他跟爸爸同住，可是心里面没有办法去接纳爸爸的所做的，对这个老二所做的，等于说两个是不同样的一个心意的啊，还是说价值观也有差距啊。然后呢这个儿子本身呢他很辛苦的工作，刚才我提到哈，诶，我刚才也为什么老大生气的那三点我没有提哈，我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大的说话哈，第一个他很辛劳像一个雇工，第二个他很守纪律像一个奴仆，第三个他很委屈好像做了冤狱一样，这是我看到他的说话的一个形容。等于说如果他来告诉我他来跟我诉苦的话，我看到的老大的问题里面很辛苦，他很辛苦，然后呢他呢非常的每天很注意哈，就是说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有没有守这个，那个奴仆的心理知道是害怕的哈，很害怕。第三个呢很大的委屈，好像很多那个冤狱哈，就是要去告被告，然后呢他就是需要做那种啊，他就是苦不得生啊哈，就冤不得生的那种，被人家冤枉了哈。我会看到说哎呀这个老大心里面有这些问题哈，如果说他来告诉我的话哈。那么现在爸爸提的跟老大的回应是说呢，我们住在那一起那么久哈，你知道我们家也是很乖哈，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心还不靠近呢？我们你的这个基业都是你的哈，那你住的你在经营的，你在每一天在辛苦在做的这个田地呢，以后都是你的，你的一锄哈，每一滴汗所流下去的，以后收获都是你的，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满足呢？哈。你有很大的一个理哈，你的理哈，但是呢为什么你不快乐呢？什么叫做家人？家人就是我上次提过可以融在一起，心同舟共济，家人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以彼此为满足，家人是可以享受今天我们这个关系里面的啊这种快乐啊。好，那么我们今天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在这里审好像来裁判这个案子哈，爸爸错或者是哥哥错，原生家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拿到公堂去，或者是让法理来判决的，而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好像一个安息哈。好，我们现在就先到这里。